本期节目响应荔枝播客会客厅专题活动，听播客就上荔枝。
我跟我妈的关系是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跟我爸的关系是我跟我爸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这三个关系并不是套在一起的，胎儿对父母对他的感受都是 有感应的。其实我也总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贯穿了我一生，到我现在三十几岁，我还是觉得会有被别人抛弃的这个恐惧，
自己不是人家想要的。
对对对，
我周围的人啊，包括你啊，你们都会接住我的。如果我有一天陷进去了，我觉得会有人能够拉我一把。我们都比我们的上一辈过得要好，我们都比我们的上一辈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啊有更多的理解，那我们就把这个正向循环再继续推动下去。
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 Rebecca。 首先要庆祝一下，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现在有了专属的片头音乐了。这个片头音乐的成型要感谢我们上一集也是这一集的嘉宾，我的表妹悉尼琵琶老师 Iris，还有我的家属 Alex。 我把自己心里的构思，就是那种海边弹着尤克里里的意象，告诉了他们。家属从他的衣柜深处找出了尤克里里，把我哼的旋律弹了出来，再由 Iris 用他的专业帮我做成了这个片头曲。做出来的效果我是很满意的，也突然感觉到这个节目已经收到了很多身边人的爱与支持，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上一期里，我和 Iris 聊到他为什么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要孩子，以及他后来成为更好的自己之后，愿意一边害怕一边下沉去体验生育的各种滋味。距离录制和他的对话已经是两个多月前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开了一个自己的播客，分享他这段时间怀孕的心得体验和他将来的生育酸甜苦辣。节目的名字叫他的身份升级，一向行动派的他已经更新到第三集了，所以欢迎大家去关注收听哦。在那次对谈的长达三小时里面，我们天马行空的聊了非常多，很多问题中我们都难以避免的聊到了自己共同的和单独的原生家庭。这次我把这些部分都集中剪辑在了一起，做成了一期。剪辑的时候，我发现了我们在聊天时自己并没有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算可以比较正面的去面对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但在聊天中我也发现，有些时候一个看似不完美的原生家庭里面也能在你心里种下勇敢去爱的那种种子。比如在 Iris 身上，他的母亲对他坚定的选择就是一颗种子，也比如我们的外婆对我们看似严厉却无私的照顾。而这样的一颗种子，在对的时机遇到对的环境对的人，比如 Iris 情绪稳定的先生，就能发芽甚至疯狂开花。这一期里我们也谈到了对我自己来说很特别的一段经历，就是和 Iris 一起经历他着床的过程，还有他确认两条杠时我们聊到的关于外婆的话题。因为当时我们的外婆刚好过世没多久，对我来说，我似乎看到了生命的一个循环。 Iris 的回答也非常的有力量，那么接下来就请收听我和 Iris 对谈的下半部分。
其实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是在要小孩跟不要小孩之间是有过反复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相识已经有34年，我们一直长大的很长，可能有十几年以来，你跟我一样都是基本上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要做丁克族的人。后来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说我们不要小孩的原因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可能在我们的选择里面有一些部分是出于一些恐惧，自己可能在原生家庭里面的一些创伤啊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我不想要小孩是最大的原因是出于恐惧，这个恐惧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因为小的时候我对我的父亲其实有很深的恐惧，我一直觉得我爸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炸。然后十多年来我就一直生活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不安的恐惧的环境。然后当我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愤怒的时候，我好像也会做出同样的想要打人的反应。所以我很担心我有一天也会同样伤害我的小孩。
还有其他的顾虑吗？
就是我怕我的婚姻会受影响。那因为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一些观念差距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父母也是有一点这样，就是我爸他可能对我们的期待是比较高的，然后我妈也是觉得说，哦，小孩子就是要自然的开心的去养活。然后所以其实我爸小时候就送去参加各种补习班啊，兴趣班啊，但是我妈就是觉得学得好就学得好，学得不好就学得不好啊，没有对我有太大的要求。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从我爸妈身上看到的。然后我记得我爸以前会就说我妈说，哎呀，孩子你都不好好教，会指责他吧。包括现在因为我是琵琶老师嘛，也是因为我爸小时候总是送我去上课，然后我爸就会说，哎呀，你妈根本都没有送过你去上一次课，她根本就没有在管你们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你们怎么会有今天。作为小孩来讲，你肯定是被妈妈养得更快乐。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那你当然是要感谢父亲，感谢我爸提供了这么多机会，真的是带我们参加各种各样补习班。我小时候各种班都上过，什么画画班啊，舞蹈班啊，体操班啊，当时上的时候当然是觉得很痛苦。现在其实这些东西都对我的人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是会感谢的啦，是会感谢，但是就是当他这样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感谢
了。对，所以说的很对，不要再说了。
对对对，你对
我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我是会担心说，哦，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如果万一夫妻发生了矛盾，然后过不下去了，要离婚啊还是什么的，那对小孩子来说是个很大的创伤。然后会担心说婚姻的里面可能有一些裂痕会对小孩子不好，所以会害怕生小孩。但是你是反过来的，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反而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可能是两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一个是因为我跟我先生现在的感情真的算挺好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如果没有东西来打破我们的平衡的话，我们这个平衡可以一直持续到我们走的那一天。这种感觉就是在没有生小孩之前，其实我的picture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很和谐的走到完。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我原生家庭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是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跟我爸的关系是我跟我爸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这三个关系并不是套在一起的。
是你的妈妈让你这样感觉的吗？
可能是他们的相处模式吧，就是让我觉得说我们的关系其实是一对一的各自的关系，而不是说他们两个人会影响到我。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觉得在我父母的婚姻里面，就是因为信仰的原因，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离婚不是一个选项。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变成说伤害不是在我们身上，我觉得
是他们对方彼此的伤害，你就接着过吧，就互相伤害。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在想，会不会我的大英的妈妈做得很好的一点，包括他之前在家族的一些情感问题上面，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他会告诉你们，就是这些不是你们的事情。
对，
有一些妈妈生气的时候，或者是跟伴侣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爸爸可能也会就说啊，都是因为你啦，所以我们才不能离婚这样子，或者说都是因为你我才还得继续跟他在一起。但是你妈妈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是从来没有让你们听到过。
我觉得我妈妈在这些方面处理这些事情的方面，她真的很有智慧，她真的把我们两个小孩保护得很好，有任何的苦或者任何的不好，她都是自己吞下来。后来我妈也得了乳腺癌，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当时 有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就说乳腺癌是因为伤心啊、生气啊、郁结啊导致的一个病、嗯、然后所以我当时对我妈妈乳腺癌去世我就觉得很自责、
嗯、你妈妈就是我的大姨、嗯、那大姨是乳腺癌之后后来很不幸的就过世了，我们当时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会有你的任何一部分的责任，你好像对你的妈妈有很大的责任感，好像超过了你的年龄应该去承担的一种感受。你的妈妈把你们保护得很好，然后再加上之前你跟妈妈非常的亲密，我在想是不是就是你会觉得说你要对你妈妈的感受负责的其中一个原因、嗯、因为我们一路都是一起走过来的，我知道不仅仅是平时你妈妈就是坚定的选择你，包括生下你这个决定、嗯，其实你妈妈都是冒着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是有计划生育这件事情的。你觉得这个跟你要对你妈妈负责有关系？
因为我是第二个小孩，然后而且他们也是算是意外怀上我，所以他怀上我的时候，就先不要说能不能生下我，能生下我的话，那我爸爸的工作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他可能会丢掉他的工作。嗯，所以当时其实他们是有考虑过要打掉我，所以其实他们是有考虑过的，周围的人其实都还是蛮反对的、嗯、就觉得说 不值得冒这个险，但是我妈妈就是还是很坚持要生下我、嗯、而且她其实当时肾结石，她当时是有一个两厘米还是三厘米的肾结石。
哦，两厘米好大，
很痛，非常的痛，胎儿压着膀胱，然后那个肾有多么的痛，他就还是很坚持的要生下我。当时生产队过来，然后我妈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她就躲在家里，她就不敢去上班，就每天躲在家里，就是为了要保护我，为了要确保我能够安全的给生下来、
嗯、那你爸爸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我在想，就是你觉得小孩子可能会影响夫妻关系，是不是因为你妈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你爸爸也是反对的？
没有到反对吧，因为就信仰的原因，其实他也没有到反对，他会觉得他有损失、啊、所以他其实是可能有一点 不开心。我自己猜他可能希望第二胎其实是个男孩子、嗯、然后生出来是个女孩子，我总觉得反正就有一些情绪在里面、嗯、他就不是一个很欣喜的迎接这个孩子、嗯、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但他肯定不会这样说。我知道说他是比较想打掉的那个人，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在说胎儿对父母对他的感受都是有感应的，其实我也总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贯穿了我一生、嗯嗯、到我现在三十几岁我还是觉得会有被别抛弃的这个恐惧，
自己不是人家想要的。
对对对，
了解。我记得刚才你说过，其实你妈妈过世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每年去看他，你都会写一封信给他、嗯、然后后来你发现这些信其实就是描述了你每一年不同的状态。其实你妈妈好像也是虽然从来没有给你压力、但是也会说可能还是希望你有小孩子这样子，所以你好像在信中也提到过要不要小孩的这些状态。你现在去看你那个时候那些信，你可以描述出一条状态的时间线吗？
对，19年我去扫墓的时候去看我妈妈，然后记得是那时候我写的信，然后就跟我妈说我现在感觉比以前好一点点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妈走的时候其实很想就是带我一起走吧，我觉得活着太难受了。我当时是说我至少没有这么强烈的觉得想要跟你一起走了、因为我妈走之前她有录一个视频给我，好像是在视频里面有提到说希望你能够生个小孩啊、所以我就说但是生小孩这个事情我还是做不到那当时是这样说。然后后来到了大概两年前吧，还是一年前的时候，我就说应该是两年前，
2023年的时候，
对对对，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可以考虑我就跟我妈说可能可以。然后到了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妈的汇报就说那么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开始备孕了然后今年去扫墓的时候就说妈我已经怀上了 对，你要做外婆了。
你要做外婆了，还带了批奖的照片去给他看。
对对对，
真的是，我相信大爷在天上也是会非常开心。
嗯，对，
你好，2023年的时候可以开始想一想了。那我看到你的回答里面，一个是你对自己的可控感，那就是你戒酒了之后，生活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你已经 sober 了多少天了吗？
599天。
你在一年一中的时候不是给你自己买了一个礼物？
嗯，对，我给我自己买了一个铂金戒指，
就是你现在手上戴的这个是不是？
对对对，提醒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好，然后是多么的值。
那另外一个可控的感觉是你说你们两个人的工作稳定下来了，然后你也觉得你的老公可以给你更多的安全感了。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女性都会去衡量的，就是我的配偶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来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这应该是人的天性。然后你现在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你现在觉得可以了？
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我抑郁和酗酒的经历真的是很糟糕的一段经历，就那个时候还要进医院啊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工作啊，然后这一些都是我先生自己扛着精神和经济的压力走过来，因为我没有办法正常工作，那他就要扛起整个家，然后精神上也有很大压力，因为他每天要面对这个精神不稳定的女人在家里，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不知道每一天回来遇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人。
对，他不知道他今天下班回来看到的是一团烂醉吐了一地的我，还是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我。
嗯，
其实很痛苦的，你每天回来工作很辛苦，然后 你要面对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他是你的伴侣，他也没有抛弃我，他也没有离开我，其实我觉得他这一点就已经很伟大了。后来我开始要做我自己的事业啊，他也很充分的支持，然后也给我很大的自由。其实我是可以相对做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读的是音乐教育，那我其实是可以选择在学校做全职的老师，但是我没有一直做下去，因为我有想自己想要做的事业，我想要教琵琶。相比起来，这个稳定性和赚到的钱就很不一样。虽然他心里肯定是希望我选择更稳定的，但是我做的琵琶的任何的事情，他都是全力支持我。在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他连这些 OK 情绪混乱进医院然后经济压力然后一个不好好在学校守着铁饭碗的女人他都能够面对的话，在面对这些大事的时候他都能情绪稳定，那我觉得他也可以跟我一起承担养育孩子的这个责任，他能接得住我，他也肯定能接得住我的小孩。我老公真的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是跟着木头生活，无法撼动他，像墙一样，就是任何的负面的东西或是正面的东西你都无法穿透。
他给你的反馈都是一样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在这种环境下你觉得一切的混乱他可能都可以 handle 吧，天塌下来他都会扛着。
而且之前在你不想要小孩的时候，你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已经跟他说过你可能是不想要小孩的，他也是接受了你，他其实也有跟你透露过他可能是希望有小孩子的，但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处理说他想要小孩而你不想要小孩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对对，因为刚开始我们在结婚之前我就逼迫他签了一份协议说他同意不要生孩子。
哦，还有这段故事我不知道耶。那份协议现在还在吗？
可能有可能有。对，逼迫他签了一系列的协议，然后当时的其中一条协议就是说我们不要孩子。
然后他签了。
对，他当然签了呀，为了要娶到我。然后所以他是同意的，这件事情毕竟要尊重我的意愿，他生不了嘛。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是希望我有一天会改变主意的。然后因为他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有两个以上的小孩。
他的旁敲侧击就是说，哦，我跟我的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然后我的朋友们鼓励我说，哎，有一天 Iris 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也会改变主意的。他就这样跟我说。 但因为在我们的婚姻的 前段时间他都看到我的精神状况，所以他自己也明白说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是不适合有小孩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但是他无条件的接受这样一个你。
对，他就是接受了这样子的我，他就是 OK， 我老婆就是这
样 one sign up for
就是这个完全的接受，然后再加上我戒酒了以后、我们状态变好，我自己心态变好了。他当时其实我跟他说我想生，他的反应其实是你真的 OK 吗？如果你不 OK 也行的哦。他是想 make sure 是不是因为他做出这个决定。然后包括我们在整个备孕的过程中，其实他也是说哎呀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勉强。其实我跟他说我们怀孕的时候，他就说哦，其实我都已经放弃了我就心想你放弃的也太早了吧。但是他其实是说我已经放弃对这件事情的执念。
这个真的很难得，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以你为先、这肯定是给你更大的安全感、破除了你前面说哎，这个小孩子会不会造成你们婚姻的裂缝。你刚才说备孕，你们备孕了9个月快10个月嘛，对不对？那为了备孕你们两个人分别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
哦，有啊，饮食上我就做了很多调整，增加孕酮啊之类的。其实我们是每个月定时就是查排卵期，然后排卵期就一定要安排我们是非常的严格的按照排卵期去进行的身体上来讲我也是多做运动啊。其实戒酒了以后我的饮食就比较健康了，但是为了生小孩也更多的注意我使用的化学物质，我身边的什么洗发水啊，或者是减少塑料用品，包括洗洁精啊、这些东西，就是尽量少接触这些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东西。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用香薰蜡烛啊，然后后来发现哦，香薰蜡烛这些对荷尔蒙这里也有一定的破坏啊，什么不好的成分。所以我就所有的蜡烛都很难去送人。然后我老公呢，他就真的也戒酒了10个月。他也跟着我一起戒酒
哦，这10个月里面完全滴酒不沾？
没有完全的，基本上
太厉害了。
但是他喝的酒的量是很少的，所以他也尽量戒酒啊。然后他也是吃什么锌片啊，我也教他说你要多注意健康啊、多注意休息啊什么的。他也能戒酒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你这样说的话我在想是不是他前面说哦，我都是想要放弃的是为了要喝酒开玩笑开玩笑，
有可能 you never know
那在备孕的这个过程中，因为10个月说长其实也不长了，说短也不短，有没有一些比较纠结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中间有段时间你也在吃中药。
对对对，有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老公说他到10个月都放弃了，其实我倒是没有。当时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其实都是很好的状态，我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然后我的整个生活质量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刚搬进新家，然后我们自己买了一个 apartment， 然后所以住得很舒服，没有太多的纠结。其实我很多时候在日记上写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也是跟我的肚子里面还没有来的小孩说，妈妈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来了
哦，就是还是很积极的一个心态。
对对对，但是就是会套症状，就哎，我是不是这个月有了，然后就会很着急的想要赶快去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备孕的妈妈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有两次就我自己很笃定说绝对是怀了，然后那个月也有很多的情绪的反应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把他们都归在怀孕上，怀上了，我肯定是怀上了我才情绪这么激烈，然后还跟我老公大发脾气了。老公就觉得说哎，这也有点反常，然后但是没有怀上，其实就是所谓的换孕。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有点羞耻感，就是我觉得很丢脸，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我跟我老公说不是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
他也完全接受。
对，但是后来我如果再说我觉得怀了，然后他就说没有那么快啦
你说再等等。
对，他就会说你先不要着急的测
在10个月里面你有没有反悔过说哎呀我不要了，有哪一天突然间被一些旧的情绪或者旧的恐惧我可能不适合要有小孩子的这些感觉突然间闪现了？
没有，因为其实我虽然有恐惧， 然后我可能当时比较大的焦虑还是担心我会跌进抑郁和焦虑里面，但是因为我这些年也建立了这些周围的人际关系啊，也好的习惯啊，生活习惯啊，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老公，我周围的人啊，包括你啊，你们都会接住我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陷进去了，我觉得会有人能够拉我一把的，所以我并没有太担心。其实我觉得我在怀孕的这整个过程都是抱着还是害怕的心情去做的，然后我也一直跟我的朋友说，我觉得怀孕的这个事情像有点像我要从悬崖上跳下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的朋友也跟我说你跳吧，我们接着你呢，所以我就觉得哦，没有关系， it's okay， 现在已经在下面了，我已经在下降了。所以被旧情绪还有恐惧啊拉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说我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发生在备孕期间，而是在怀孕的初期。我当时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的无力，那种无力感我真的是排山倒海，而且是不可抗，然后我就需要老公帮我做很多额外的家务啊。然后他当时也是学期末工作很忙的时候，我们俩都很崩溃，他是工作很忙，然后又要加上要做一些额外的家务。我必须说他其实平时做的家务已经很多了，就是买菜洗碗还洗衣服都是他做的，但是当时就是需要他在帮忙，因为我那时候就自己炖汤，然后我就想要他帮我洗一个炖锅，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晚餐的餐具都已经洗好了，然后他就觉得任务完成了，但是我当晚就要炖另外一锅新的汤喝，然后他就坚决拒绝帮我洗。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连这点小事你都不能帮我做，将来小孩生出来有很多更麻烦的更不可控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难道都要我一个人去面对吗？我既理解他，但是我也觉得照顾小孩还有我当时都是需要人家照顾的，那这件事情就很无解，因为他确实很累，但是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这个小孩已经在我肚子里面了，然后如果有一天我照顾不了他，就当时就孕激素作祟，就一下子就想到很极端，从一个很 OK 的状态一下子跌到一个啊不行了我活不下去了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负面的情绪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打转。我当时是没有跟他说我脑子里面的脑内状况的，我就是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面哭，其实我也是对我自己的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连这点小事我都没有力气去做，然后我老公也不帮我，那我怎么办？后来我的理智就跟我说啊，不行，我还是把这些想法说出来，然后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现在是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就吓到啊，最后就经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沟通，他就说我一定会尽力好好照顾我们的，然后这个 reality 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生小孩会有很多的 challenge， 还是会担心就是说啊，那到时候怎么办，但是现在的想法就比较说是见招拆招吧，就把今天过好就好了。
是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知道去怎么沟通，你的先生是听你沟通的，然后他就会去确认你的这个感受，并没有去否认你的这个感受，也 给到一个说、哦、可能以后会做、那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有这个决心还是蛮，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这样我们就提到了怀孕的这个事情，那你怀孕着床那天是跟我在一起，而我们其实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面，所以对我来说你怀孕的这件事情甚至都是我人生里面的一个里程碑。其实当时是我们的外婆嘛，她过世了，你是从澳洲悉尼就飞回来，当时你已经有大概应该两三年没有回去了，我从美国飞回去，我其实本来已经打算那一年不回国了，因为机票太贵跟工作太忙，
我也本来不打算回国。
对，当时那个过世的节点还蛮突然的，他过世的非常的安详，他的过世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契机吧，就是我们都回去了，我一直觉得我是忙到没有时间回国的，但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可以的。
我也是。
对，也是害怕自己后悔，我就回去了。在那个时候是葬礼应该是结束了大概一两天吧，就是在你要登飞机回国那天着床的
当天。
当天，对，当天是我们两个人聊了一夜天，聊到凌晨三四点钟，
彻夜长谈。
对，彻夜长谈，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第二天醒来就说你肚子痛，然后我怀疑你着床了，对不对？然后你觉得那样的一个时间点，那段经历，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我想要补充我们跟外婆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从小跟外婆的关系是很亲近的，我们每个周末基本上都会去外婆家，然后我跟我们外婆的关系是远比我跟我奶奶的关系要近得多，还是经常去她家吃饭啊，然后
我也是
有时候整个暑假都会待在外婆家，我跟你然后还跟我自己的姐姐三个人一起成长的一个地方，一个环境，小的时候花很多时间会跟外婆一起相处，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亲人，所以她去世我们都是立刻就放下手边的一切就回去了，没有任何怀疑，几乎当天就订机票了。我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时间点，就跟你一样，当时我是处在一个工作完全停不下来的状态，外婆的葬礼其实是把我从工作中强行拔出来，真的是拔出来，因为我那个月本来有演出，然后前前后后都有演出，而且回国之后的一周内我就要办我们机构的年度的最大的活动，就是我们的音乐会，理论上来讲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悉尼的，我要带着乐团去演出，我自己一定要亲自在的嘛。但是因为要参加葬礼，我就紧急回国，就把演出还有筹备的工作全部都放一边，然后可能对我来讲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的放松吧，参加葬礼也是有面对其他的压力啊，其他问题，但是在葬礼的期间我坐在我的朋友家，我也得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支持，之前备孕这十个月来我的工作一直是非常的忙，一直没有办法从工作上面放下来就脱身下来，所以一直怀不上，其实我觉得跟我精神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是很有关系的，没有办法参加我的那个演出，然后由我先生顶上，因为我们是在走之前的时候同房嘛，着床的这个过程我都是在国内，所以也是脱离了平时的那个环境，在悉尼的时候每天睁眼闭眼想的都是工作，但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睁眼闭眼想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所以就
换了一个环境，
对，换了一个环境，这次真的是我这么多年十多年离开汕头吃的最开心的一次，吃了我想吃的生蚝，街边小吃那种很容易中招的那种食物， so happy， 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多回去了，然后我老公就说OK， 对，
下次回来就是带着披奖回来，
对，带着小披，
披奖也可以感受一下潮汕美食的魅力，
希望他肠胃能够接受我预感这个小孩可能会挑食，因为我现在反正胃口不太好据说你现在怀孕的时候想吃什么你生出来的小孩就会吃什么，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太想吃。
好，你这次完全没有肚子痛，唯一一次肚子痛就是你要走出发那天，也就是你着床那天，你全程没有想过说你可能会怀孕，所以你也没有跟任何人提，但是那天你跟我在一起早上起来我就说你好，
对对，
肚子好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说啊，有可能是着床哦，但是 你当时还是说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你现在去回望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你跟我说了以后我立刻有查了一下日程，因为我们也是有记录的嘛，诶说诶诶真的它真的是十天前的，不偏不倚，而且那天其实我是肚子痛醒的，然后我当时的那个肚子感觉好像闪电一样的痛，很短暂的一个刺痛，因为之前有过两次换孕的情况，这一次的肚子痛其实跟之前的肚子痛的那个反应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你跟我说了以后我是觉得说有可能，但是我还是没有多想它，因为那天是要出发，我到了机场之后吃完晚餐我又开始肚子很痛，我以为是说哎呀，最后还是逃不过吃坏肚子的这一关，而且机场居然没有半个药店可以买药，我当时真的是痛到没有办法了，我觉得我上不了飞机，然后问你怎么办你还说哦，去找机场的急救，
对，我查了小红书还不错，
对对，
因为你那个航站楼是没有药店，就是进了之后就没药，
对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那也帮你查，最后说哦，可以叫急救队，
啊，对，然后我们还花了几十块钱叫了个急救队，一半帮门火急火燎的过来，女士你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差点上不了飞机，然后好在在上飞机前的五分钟有好一点，然后他们还写了一个单子说啊，你上飞机你要把你的这个情况报告给机组人员，照顾你怎么样子，然后给我开了一个药，所以我觉得很神奇。
然后后来你过了五六天你才跟我说，
其实我后来回来以后我还去办了音乐会把我的工作给完成了，那个时候就姨妈甚至有可能只迟到了一天，我可能没有那么耐心的，我就去验了一下，然后就哎，这次是真的了，但是我还是再拿了一根就怕炸糊，然后所以我就验了两根，然后我就想说好的，等我老公回来他亲自告诉他，但是我就没有把那两根验孕棒收起来，然后我就放在厕所那里，因为那天凑巧他就比我早回家，然后他就在厕所看到，他立刻就打电话给我就说我正在上课，所以我就没有接他电话，我就挂了他电话我有在上课的间隙就是 text 你说怎么了，你干嘛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情很着急吗，他就说没有啊，没什么事情啊，他也没有当面就问我。后来我回到家了以后我才发现他已经到家了，我说啊，你已经回来了，然后他说对啊，然后我说那你知道了，他说
他也没有很兴奋，
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只是 笑了笑，他也没有把我抱起来转圈圈我想象中应该把我抱起来转圈圈
回到你那天确认你怀孕的那一天，因为你先生是自己发现的，但是我是很荣幸成为你第一个宣布啊你怀孕的这个人选。我刚觉得很有感触的就是跟你说，我觉得 P 奖是一个新的可能，因为你跟我是意外的产物，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些怀疑，但是这个小孩子是精心准备的，是带着爱过来的。你回复说我甚至在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转世，外婆是不是那么快就可以以披匠的身份回来，那这样他就可以被好好的爱，好好的保护，不会再被抛弃。然后我很震惊，因为我们跟外婆的关系是那种有尊敬有害怕很复杂的关系。你当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就是当你在说这个披匠是被好好的准备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外婆的遭遇，她一生受过的苦难，我会觉得说那相比起来 P 奖是很幸福的，在这样的爸爸妈妈的养育之下。所以一方面是觉得说如果能够这么快的以 P 奖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一次我们就可以好好去呵护他，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爱他，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虽然有很多担忧，但是我觉得我和我先生都应该会是好父母，就有这样的自信我们才会去备孕，才会去怀孕，才会去准备生小孩。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外婆可以重新活一次的话，在我们的家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能够重新来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带着多大的一个对自己的信心跟掌控感，本身做母亲就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了。然后你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自信说我要给外婆一个爱的家庭，我可以照顾好她，让她这一世没有遗憾。就我现在而言，我是没有这么大的自信的，所以我是非常佩服。转世不转世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体现了你对你自己的那种生活的自信感跟你以前非常不一样的。
谢谢你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好好照顾她，可以让她这一次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抚平他的伤痛。也希望如果是外婆的话，希望他这一世能够成为一个好相处的小孩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很倔。我的朋友跟我说妈妈的直觉是很准的，我的直觉就是这个小孩会很倔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很爱他，我们的爱是可以 cover 这些东西的。
可以感受到那种在我人生这个阶段无法企及的母爱，那种很宽广包容的爱顺下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几乎其实每天都有聊天，然后自从我们知道它存在之后， 就是你在说的话题很多都是会跟他有相关，每次有 B 超出来的照片的时候你都会发给我，一个就是发到家庭群里面，然后也会跟我聊到今年马年生的小朋友会动力满满。你有发现自己这个变化吗？
你这样说我就有，但是你没有说我就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他真的他是长在你身上，你没有办法忽视他。我还是很多在想工作，然后没有那么多嘴去想他，但其实现在想起来我已经很多很多的时候在想他了，因为他就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主轴，一个新的 topic。 但
最后因为我知道你明天就要去日本了，算是在 P 酱出生前最后一次你跟先生两人的单独出行，对不对？你们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要去进入这段旅行？
今年是我们结婚十周年，我们本来是计划要出一笔大雪去欧洲旅行的，因为我先生一直很想跟我去欧洲。然后本来在那之前我还有一个人生清单，就是我想要去大堡礁坐船出海去潜水，这是本来我的一个计划。所以因为 P 奖来了我们就不能去了，因为欧洲一方面要飞的时间很长，然后有很多要走的路，花费也会比较多，然后潜水也不能去了。那个时候我老公就去看机票，然后就说啊，日本还挺便宜的，所以我们就定了去日本。因为我老公的父母非常的喜欢去日本，就从小到大他们就会带他们去日本，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有一定意义的旅游目的地。这次我跟我老公提出了两条必须要有，第一是我一定要去富士山泡温泉，第二是我一定要吃到烤肉。我们之前去过其他的温泉，有体验都是非常的好。这次呢我是希望说来一个升级的体验，那这次的话我就是希望看到富士山雪景的旅馆，然后另外一个吃到烤肉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孕期我不能吃生鱼片，那我就只能吃烤肉了，只能吃熟的，所以我就要求了一家高级烤肉店，只要你 tick 这两个 box，然后其他的就交给你安排。我觉得怀孕的这个过程很短暂，
是是是，
然后旅行的这个过程也很宝贵，怀孕的这个过程、我不一定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我想让它留在我自己的心里，但是留在心里它也会消失、你还不如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孕期的记忆力会变差，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忘记。我相信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而且我也相信说这个美好的事情可以分享，但是我是不是要分享，我是不是要消费我自己的这个体验，我还没有想好，
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记录是一定要记录，给别人看或者是给自己看是两回事，记录下来我觉得肯定是 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很珍贵。今天没有想到聊了三个小时，我还以为应该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我们太能聊了，超级感谢 Iris、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然后这么的赤裸。第一期的嘉宾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勇气把最赤裸自己呈现给别人的人。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的尝试把没有滤镜的自己放到一个公众的视角里面去。你一直说我们要想要相信我这样的自己就也可以足够招到跟我们相似的人，然后聚成一团。
我觉得这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分享我们真实的感受，然后把我们自己所学到的所经历的变成可能是养分，让别人觉得不孤单。当你把自己的经历说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别人其实有类似的感受，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把它说出来，也不一定每一个经历都有机会转变成养分，也许还会困在那困境里面很长时间。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从困境中脱离出来了，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状态，但这些舒服自由并不是因为我有多成功，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能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过到一个很舒服的程度，其实我觉得就很宝贵了。也希望我身边的人也好，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都能够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很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去爱别人，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小孩，教育我们的小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都比我们的上一辈过得要好， 我们都比我们的上一辈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啊有更多的理解，那我们就把这个正向循环再继续推动下去。
嗯，然后从日本回来之后，请赶紧来跟我录我们最期待的戒酒的这一期的播客。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要了解的，看到你的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有好多面向其实是我自己以前不知道的，然后它非常的有力量。
对，真的非常的有意义。
特别是当时你在这个漩涡中的时候，你有很多面可能是不会去跟你的身边人讲的，为了要继续喝酒你隐藏了很多事情没有让我知道，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现在觉得太不容易了。也请听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在这个以酒精来包装女性自由的时代里面，阿瑞是如何反其道而行之，给到自己更多的自由。谢谢 Iris， 期待你的回来，然后跟我们分享更多。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